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现在我们来由我们的 IP 议员来跟我们说明。
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争辩。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的人大大的起了争辩，后来还为了这个争辩，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在经文的最后一段，我们也看到了巴拿巴和保罗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所以我们看到有人的地方就有争辩。人会有争论呢，主要就是出于起于比较，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加上情绪不服气等等。我们从该隐的身上，我们也看到当该隐献上自己田里的畜产的时候，他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的，但是当亚伯献上了，他就开始有了比较。当神看重该隐的献上过于他的献上的时候，争竞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看到人要同心合意是不轻易的，是不容易的，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把今天的主题定为迈向同心合意的旅程。我把这个旅程分开两大段，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点，磨合冲突，敞开协调。我们在同心合意的过程中要如何的来磨合，如何来协调呢？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一点，就是真实的敞开。我们在经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从第一节看到了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的弟兄们与保罗和巴拿巴纷争辩论，他们都有各自的看法，而起了大大的争辩，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他们并不停留在这边，他们并不停留在坚持不下的这个光景里面，而是把这个问题呈给三位的使徒和长老。在第六节里面，我们看到了使徒和长老商议这件事情。商议就是有商有量，敞开来谈，知道对方对这个事件的看法。纵然问题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但是至少他们是没有隐藏、没有猜疑的，在不同的意见里面找出能够磨合的方法。最近我们也常常会讲到小剧场这个名词。当人有了意见或者是有冲突的时候，不愿意敞开，也不愿意说出来，就在心里演出了一些的小剧场。这些小剧场累积的多了之后，就可能变成了一个大的剧场，那么就变成难以收场。所以真实的敞开是同心合意的重要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来看看，在这一个冲突争辩的时候呢，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时候呢，领袖的权柄是很重要的。我们在第七节我们看到了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辩论已经多了，这时候彼得就起来做了重要的总结。他还提出了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 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这个是一个知识的话语。当使徒中作为领袖的彼得拿起了他位分的权柄起来说话，众人都安静了。我们都知道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所拣选的，当权柄在神所赐给的位分上能够拿起他的权柄站对位，神必会施下他智慧的话语。那么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是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在协调和磨合之中都不可以离开圣经的真理。当众人默默不作声的时候，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在外邦人所行的神迹奇事时，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他用他属灵的权柄把圣经的重点表达出来，完结了这件事情，并且他提出了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在同心合意的过程中碰撞摩擦，关系紧张气愤，心灵受伤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敞开，让对方知道我们的想法，互相的协调，而不是隐藏在心里来演小剧场，这以致能够在磨合冲突中达成了合意。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二个大点，互相接纳，意中求和。这是协调，这是在冲突之中能够协调磨合的方法。我们先来看看在意中求同。当大家都能够开始接受彼得不把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身上，还有雅各说的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但是他们却说要他们来遵守不犯祭拜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牲畜和奸淫。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他们是对于这个隔离的事情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当他们愿意考虑到不强求他人接受双方之间的差异的时候，但是却要保持坚持在真理中要一致，就带来了安慰和欢喜。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我们要怎样的来同理心的接纳。我们从巴拿巴和保罗，因为保罗没有办法接受马可曾经离开过他而不肯和他同行，他就跟巴拿巴起了冲突，不能够达到共识，所以导致两人最后是分开了。事出必有因，我们相信马可的离开是必有其原因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尝试去以同理心去了解去接纳其他人的看法，否则我们不仅会带来了伤害，不饶恕也会带来的分裂。好，我总结我今天的分享，成熟的生命树需要经过碰撞磨合和接纳，要达到同心合意需要是一个过程的，要在碰撞之中来磨合来接纳。牧师在星期二的晨祷中也提到了橄榄树和榕树的介枝，我们都知道介枝是要把两种不同类的植物，而且在介枝的过程中他们是要去掉了一些双方的一些表皮，然后把它包裹在一起。 这是一个在受损伤磨合互相的慢慢的解答生长深入里面才能够借之成功。当然在这个磨合的过程中是不容易的，要经历过摩擦创伤，但是我们只要是在真理里面积极的坚持的不放弃，站对位置，与神对齐，必能达成同心合意，成为有成熟生命的生命树。好，我的分享就到这边为止，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 IP 国景。
好，我们谢谢 IP 运恒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哦。那是的，今天我们感谢神，因为他再次透过《使徒行传》第15章来跟我们说话哦。那在如果大家都有跟着陈导的话，我在前面两章，就是在13跟14章的时候，就是当巴拿巴和保罗被差遣出去传福音宣教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去了很多的地方传福音，并且他们也在那个他们所传福音的地方建立了许多教会。那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除了犹太人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的外邦人。那然而当我们今天进入到使徒行传第15章当中时候，我们就好像刚才 IP 英恒有讲的，就是有很多的就起了很多的争辩哈。而这个争辩的起因呢，是为了那些外邦人是否要守律法，好像要行割礼这些等等方面的事情而争辩哦。而这个争辩呢，不只是他们争辩了，然后还把这件事情带到耶路撒冷，然后放在使徒和长老面前要听他们的定夺。那虽然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但是当个人都坚持的站在自己的观点来看待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难免就会发生这些的争执。而且呢，如果没有很小心的去处理的话呢，其实是会造成教会分裂的哦。那然而感谢神，也透过这样子的争辩呢，我们就看到说使徒和长老们他们就能够起来，然后靠着圣灵和真理的带领，然后他们做出一个判断，使众信徒他们能够避免进入到这个分裂里面哦。那因此呢，我就将今天这张经文的主题定为化解危机进入合一哦。那我们从经文当中来看呢，当时候的教会他是如何将可能会因为看法不同而经历分裂的危机来化解。所以首先呢，我们就要来看他们争论的这个点是到底是在哪里齁。那第一个在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其实他们在争论是讲到这个关乎救恩的这个问题哦。那第一节这里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所以有几个他们就从犹太地的人，他们就来到了安提阿，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开始的聚会讲道。然后经文他就形容这些人，他们其实是法利赛教派的人。那解经家呢就称他们为犹太主义者哦。那他们在那里教训信徒，尤其是外邦信徒，一定要受割礼，你们一定要受割礼哦。那他们其实就是要带出他们相信主耶稣其实还不够，你们今天信主很好，但是还不够，你们还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守摩西的律法。那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就为了这个论点就跟他们起了争论。那争论的重点就在于说，外邦信徒是否要先成为犹太人，然后接受摩西的律法受割礼，那他们今天才能够得救呢？才能够成为基督徒呢？那其实这对神恩典的福音来说，当然是一个一个正面的打击哦。因为我们知道说，真正恩典福音的教训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已经成就的这个救恩的工作。而罪人只是需要凭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那在恩典之下，我们知道说一切都是在乎神，而不是在乎人做一些什么事情哦。如果说 恩典是有附带条件的话，那就不再是一份的恩典哦。那因为救恩不是可以赚取的，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赚取救恩，或者是因为我们做一些某些的功绩，就好像我们看到很多其他有一些宗教，他们就要一直不断的积功德，然后他们才好像能够得着这个救恩这样哦。所以因此呢，安提亚教会的众人，他们因为一直在针对这件事情嘛，而且一直没有结果，所以他们就决定派保罗还有巴拿巴，他们就上耶路撒冷来见使徒还有长老们商议这件事情。那这耶路撒冷的会议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他们所争论的事情来做一个决定哦。那所以当我们对一些，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说有一些东西该怎么行的事情上面，其实圣经里面其实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好像每一样事情都说你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又怎样子、哦、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效法好像这个他们教会所做的，就是寻求我们的上位者的帮助、哦、我们可以询问他们，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上位者他们的灵里面跟在真理上可能是比我们更加的敏锐还有明白的、哦、所以当我们询问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一个保护一个遮盖的底下，让我们知道说诶，什么事情我们应该行，什么事情我们应该要去避免、哦、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去寻求去询问、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说彼得他就起来做见证，就是我们看到第二大点，就是我们看到领袖他们就起来说话了。当他们把这件事情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第七到十一节应该是到二十对是十二节，那第七到十二节，那第七到第九节这里说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接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所以当他们还在争辩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彼得他就站起来。那可能当时候反对的人会觉得说啊，彼得终于站起来要讲话，那应该可能是支持他们的立场，就是因为他毕竟这个彼得是为是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所以他们想说可能彼得站起来就可能就是说 OK 那一定要行割礼这样子哦。那然而呢，他们所听到的却是让他们意想不到的，就是彼得他其实在当下他就提醒听众，他说你们还记得几年前吗，那个神已经让外邦人先从他口中得听福音。那其实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哥尼流家的事件，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几章他在哥尼流那边跟他们分享福音，然后之后就有圣灵降下来在他们身上，而且这群人都是外邦人来的。那神因为看见这些外邦人的心凭着信正要来就近他，所以他就赐下圣灵给这批的外邦人，正如他在五旬节的时候赐给犹太人一样，所以是一模一样的，他没有说他只偏待犹太人或者偏待某些人而已，所以他不会因为他们是外邦人就有什么分别哦。那是由于神接纳外邦人是基于信的原则，而不是因为守律法哦，我们要记得，因为他们根本都还不知道所谓的律法是什么，神已经先赐下这些的圣灵在他们身上。所以彼得他就询问聚会的人，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律法的恶放在外邦人的身上呢？而且这个恶是他们祖宗和他们所不能负的。所以彼得他就很清楚，他就很有力的带出这个东西，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说律法从来不能够救人。律法不能救人，它的功效其实是在于定罪，而不能够使人称义哦。那人借着律法认识罪哦，而不是借着认识律法就能够离罪得救恩哦。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也是要非常清楚的哦。那彼得他在十一节他再次的重申，他说得救的唯一条件就是相信耶稣，不管是对于外邦人也好，是对犹太人也好。就是只有这一件事情，而这个原则对初期教会的前途影响是非常重大，而且是在任何时代甚至我们这个现今这个时代 都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们都不能够跟人家说，哦，你除了信主你还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你才能够得到这份救恩，是没有的。就是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得着这份的恩典跟救恩了。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说，另外的领袖巴拿巴还有就是保罗，他们也开始起来说话了。那十二节这里说，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所以当彼得说完之后呢，其实已经引起众人去很深入的去思考，所以他们就突然间就安静了下来。那因此呢，保罗还有巴拿巴就在这个时候就进一步的来述说神如何降临在外邦人当中，尤其是他们在居比路啊还有加拉太省的传道，其实他们都带出都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我们可以在13、14节我们可以看到。而且接着这个神迹奇事成就传福音传讲福音的工作，那他们带出就是上帝是如何眷顾的外邦人，从他们中间拣选选取百姓来归于在自己的名下，所以这些都是神自己成就的事情哦。而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当保罗跟这个巴拿巴他们带出来的，就是说圣灵的带领跟作为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看到在使徒的时代，他们很多时候都是透过神迹奇事带领许多人来信主。那其实我最近在当我有一次在学坊的课程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功课就是要我们为着教会来祷告齁，看看有什么讲子的一个领受齁。所以当我在为教会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有个领受，就是神让我看到说，诶，其实过去就是使徒他们在当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的那些神迹奇事这些作为齁，那其实现今现实也是会在我们教会里面发生齁。所以其实当时候我在想，真的吗？因为我觉得那件好像使徒的那些那时候所发生这些神迹奇事真的是非常的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而且是那个发生的频率是非常大的。但是我就想，我就问神是真的吗？但是我觉得说我要凭着信心领受，那既然神这样子启示，就是我也相信说神迹启示也是可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发生，就是那些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新人，他们也能够经历在过去使徒那个时代所经历的神的作为一样齁。所以我们要阿门这件事情齁。那其实领袖也要起来，在这里讲到我们看到领袖起来就是站在神的角度来对人的生命来说话。那其实在牧养上面呢，组长也要能够用真理和神所赐的权柄来向我们牧养的人，就是我们的主人来说话。那因此领袖要在神的话语上是要更加的追求，并且要跟神有更加亲密的关系，我们要经历神，如此呢我们才能够用生命的教导，而不是只是用单单用知识来教导。因为我在这个学期我们当我们上六一学坊的课程的时候，我就发觉每一位的讲员当他们在做教导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都不是在用知识来教导而已，他们真的是用他们自己生命的经历，然后看到神的真理是怎么的成就，然后带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很不一样。我们的领受啊那些我们是真的能够很深刻的体会神的话语原来是这么的真实齁。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彼得保罗啊巴拿巴的身上，他们也是有经历神的作为，从他们的分享当中过去神怎样带领看让他们看到圣灵的这些作为等等，然后再加上他们是非常明白真理的人，彼得他是跟过耶稣的人，那保罗他们也是都是有跟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所以他们是非常明白真理的人，因此他们就能够很有力的来带出这个真理。所以当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下面的这些人他们都能够听得进去，因为他们看到说这是真的。那所以我们身为领袖的，我们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还没有真的经历到神的话，我们一定要求神帮我们经历，如此呢当我们跟我们下面被我们牧养的人说话教导的时候， 他们才能够感受到那个真理的真实在当中。所以领袖要起来。那第三呢，第三大点我们看到就是合一才是重点，在第13节到21节。那前面我们看见彼得他已经说明主怎样接着他先开启信道的门给外邦人，然后保罗和巴拿巴再加上自己的见证来说明主如何借着他们做工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雅各呢，他这时候也就开口说话，并且做了最后决定性的一个发言。那他有权威的就来说明神在这世代的目标呢，是要选召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实质上这个其实也是之前彼得他所提到的。那雅各他就更进一步的来说明，他们蒙召成为归入神名下的这些百姓，其实完全是靠着神的，出于神的眷顾还有选取，而不是因为自己配得蒙恩的美德或者功劳。所以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做得多么好的事情说我是配得的，其他人都不配得，没有的。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说，虽然当时候只有以色列是神的百姓，外邦人却不是，但是呢在当时候其实他们其实已经看见外邦人其实也是有份了，不只是以色列人了。然后呢雅各他就引述阿摩斯书第9章11到12节的经文，他没有说呼召外邦人是应验阿摩斯的预言，反而他是与众先知的话互相呼应的。因此会众不应该认为说这是一件奇事，真的吗？外邦人信主，这不是一个新的事情。神要以救恩临到外邦人，是因为旧约里面其实已经很清楚的预言，那些归入他的那些国都要成为他的子民，也包括这些外邦人。所以雅各他在这里所说的论点是，首先神临到外邦人中间，然后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所以这正是当时候的发生的事情。而且呢他也相信这个事情还是会继续发生，有更多的外邦人他们还是会继续来信主。那悔改归主的外邦人与悔改的犹太人是一样的，他们都会加入到教会当中。而当时候外邦人得救的规模是小，但是稍微之后呢稍微就他就会大规模的更多的外邦人来信主。而最后呢基督会再来，然后复兴以色列国，拯救凡称为他名下的他的百姓，也包括外邦人。最后呢雅各他就再次表示，他并不主张律法是外邦人得救的条件，而且虽然外邦信徒不必遵守割礼，但是他还是有讲了一些他们需要敬戒的，就是他们还是要敬戒偶像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这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他们还是要敬戒这件事情，奸淫啊，吃勒死的牲畜和血等等。那假如外邦信徒都能够听就是能够行所说的这些敬戒而不犯的话，他们就能够得神的喜悦，而且又能够与犹太信徒能够很融洽的相处。所以这个就是看到他其实要带出一个就是合一的重要性在当中。而当他最后呢，其实我们也看见当时候他们当有一个结论之后，他们就派了教会就派人去进行一个修复跟和好的一次的行程，在22到35节，就是当他们对得救的这个争论有一个结论后，使徒和长老他们就给安提亚教会就写了一封信，然后把教会对这个守律法的决议写在上面，然后由保罗和巴拿巴，甚至他们还派另外两位耶路撒冷的代表希拉和这个巴沙巴的犹大带给安提亚教会，正式的通知他们大会的决定。而这封信是耶路撒冷教会对安提亚教会也是算是一个请安函，那其中除了提及这次会议的一个决议之外呢，他们其实也是要澄清那些守割礼才能够得救的这个信息呢，其实并非耶路撒冷教会的意思。因为之前我们不是说有人过去跟他们讲，他们要澄清这个不是他们的意思来的。那同时犹大和希拉他们在当中的时候也试图弥补于安提亚教会的一些的争议，他们就向信徒说了许多的话激励他们 鼓励他们的信心。之后呢，安提亚的信徒们就感到非常的欣慰，然后整个宣教事工我们就看到受到很大的鼓舞。所以从这封信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耶路撒冷教会对保罗和巴拿巴在外邦宣教事工的一个肯定哦。那从这件事情当中，其实我们也是看到关系是很重要的。而他们这次除了把会议的结果的那封信带去之外，其实他们特别派了这两位耶路撒冷的代表同行，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激励，要兼顾安提亚教会这信徒的信心，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因这观点不同而造成分裂的这个危机能够再次的修复起来。所以他们是非常看重关系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六一的教会我们也是非常看重关系。因此呢，我们就有这个先关系后事工的这个核心价值。那其实在任何的事情上呢，我们都是要以关系为主，因为是非常重要的。那之前我在主从里面分享过，那过去因为我自己的里面我的心态是有不健康的，所以导致我就一直觉得说权柄在针对我刁难我这些等等，所以就看到整个的关系其实表面上很好，但是其实我自己心里知道是不好的。那也因着这个关系不好呢，服事上我其实也不喜乐，然后变成最后只是为了要去做而做，然后也甚至失去了这个服事的热忱。那当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没有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可能我最后是会离开。那如果我离开的话，其实这个关系上的裂痕是没有被修复的，也是不能够荣耀神的名，神也是不喜悦的。但是我很感谢神，就是因为他让我看到这个问题，然后并且帮助我去改变。所以之后呢，当我自己的心态整个心态改变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跟权柄的关系其实就有突破，然后服事的态度就改变，然后我也能够重新找回我过去服事的那份的热忱，我真的是能够重新的寻找回来。所以其实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也能够看到教会这个合一，因为关系的巩固，关系好的时候教会就看到合一，弟兄姐妹也能够彼此的相爱。所以我总结今天这章经文，就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教会做出的决议，它其实是不但堵住了撒旦对救恩真理的破坏，其实它也弥补了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和外邦教会之间隐藏的这个的裂痕。维护了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那彼得和雅各在这次的会议当中，他们行使了属灵的权柄，就是他们起来使得无休止的这个争辩能够得以停止，真理也能够得到澄清。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教会其实总是会有许多不同的意见跟看法，因为我们人都我们背景啊成长背景完全都不一样，其实这些是好的，但是最终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就要回到真理里面。这就好像我在过去在主日信息当中所分享的如何活出神的属性一样，我们不要用人的有限跟血气去理解神的属性，乃是真的是要站在神的角度去看并且去行出来。那当基督徒能够放下自己跟随神的心意，就是站对位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看到教会分歧的情况就会逐渐的减少，那我们也能够活出合一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是我今天对于这章经文的分享。我请牧师要来上来做一些补充。
弟兄姐妹早安。 OK， 我是灵活处理的还有一点时间我就补充一点。感谢主，因为今天有我们的同工有短讲又有大总，那我在这里再做一点的补充，因为我想在这一章里头特别是提到一个所谓耶路撒冷的会议，那这个会议的一个重点就是人在信仰的路程当中会经过不同的挑战，那很显然就遇到了一些的碰撞。那其实坦白说，你知道保罗跟巴拿巴他们都是教师，而且是比较有学识的，当然他们很多身份，那其中一个如果您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是从这个所谓的加玛列门下他就是一个属于高材生是 学问知识非常渊博的，所以他虽然说他对信主的年日比彼得他们更浅，但是他对真理的理解，或者说他也领受启示，他对很多东西的理解其实是某一个程度是深的。那当他面对这种所谓的传统的一个的律法主义的观念跟他有碰撞的时候，那起了争执。那这个争执为什么会今天经文一讲的时候，那这些人很有生命嘛，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争执呢？因为他们也被圣灵充满嘛，可是因为他们就是理解他们所理解的，所以坚持他们所坚持的，所以那就变成会有一种的争执，这个是在所难免。我想从古到今教会会面对很多思想的冲击，这是在所难免的。过去初期教会面对的是从旧约的时候的律法，来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到底变化了哪一些部分，哪一些部分是仍然要持守的，所以这会引起争论。那时至今日，我们今天碰到的辩论是神学的辩论了，就是不是割礼不割礼的问题了啊，是洗礼应该怎么洗的问题，是浸到水里才算数呢，是地里也可以呢，那就是圣餐，那到底是圣餐只是一个意义，只要是任何饼跟葡萄汁就可以呢，还是一定要是那个所谓的红酒啊？那因为我最近也碰到宗派的牧者，刚好谈话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哎，才发现到他们所持守的是某一个神学家所研究的，那所以他们就非常在这件事情上坚持某一些的观点。那当然我们没有在这个部分上遇到碰撞啊，我只是听听就好，我不会跟他辩论，无需辩论。但是事实上就会看到不同观点会带来很多辩论。那在这个辩论当中，当我今天看彼得雅各 OK， 彼得当然他是一个渔夫，他不是那种受高深教育的，那如果要跟保罗来辩论的话，其实坦白说某一个角度上好像有点不大对称，但是毕竟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很显然有一份的权柄在他身上。那说到雅各，那这个雅各应该是耶稣的兄弟，那个雅各不是十二使徒当中的雅各那个雅各已经死了嘛，之前我们已经看到那个已经被叙利王处死了。那这个雅各如果我们想一想他的背景，大概他也是木匠约瑟的儿子嘛，木匠出身的背景，所以大概也不是那种属于那种比较在神学上可以跟你辩论的。所以我就看他提出的观点很奇怪，不是很奇怪啦，应该是这样讲，当他们镇住了整个事情之后，就提出了一些的观点。那这个观点是不是完整的呢？就好像说，如果我们以这个来做一个标准，那到底今天外邦基督徒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不应当做的东西应该只有三样啊。这里说到就是境界即偶像的这些的物，血啊，不可以吃血，然后不可以勒死的，那不可以奸淫，就是这几样。难道就是这几样而已吗？或者难道这几样是成为一个必然的吗？因为你可以想深一层，那安息日 OK 吗？那犯奸淫可以吗？那不孝敬父母也 OK 吗？其实诫命还有很多嘛，如果要一样一样谈，那为什么是这三样，不是包括第四样第五样第六样？那如果是的话，那十诫到底基督徒还需要守吗？如果你深一点去追溯的时候，其实应该这三样事情应该还不至于完整。所以我说合一比这些的内容还更重要，因为当领袖及时起来说话，针对这件割礼的事情给了一个定论，然后就提出了一些当时比较明显的那就提出来了，那就好像就镇压住了但事实上如果要谈还有很多东西要谈，但是最终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大原则是合一啊。如果我们再讲回来我刚刚所提出的这个疑问，那诫命当中还有很多，那这些到底是要守还是不用守呢？那恐怕我们就要回到那耶稣怎么看， 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那意思就是说，从一个角度，基督徒不是守不守诫命的问题，而是基督徒在耶稣基督的这一份恩典的救赎，然后进到耶稣基督的真理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不是说可不可以杀人的问题了，是连恨人都不可以了，是不是不可以做假见证的问题的，是连这些撒谎啊、欺骗啊，这些全然都已经是，它不叫做诫命，它是叫做生命，它应该是属于基督徒的一个生命了。那这些东西就超越了律法啊，所以我想很多东西都是要回到真理，而且真理是从整个大原则来看，不是一件事情这个可以做吗，这个可以做吗，其实有更大的原则，是如果破坏合一，破坏这些彼此之间的这种的爱，其实那个是更严重的违背啊。所以就发现到当下如果讲了这几样事情，诶，大家也没有提出更多的疑问啊，然后就哦好，我们就这样子，大家有一个同心，事情就这样子一路走下来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想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看到处理事情很多时候有更高的属灵原则，这是我们要留心的。过于规条当中 A 可以吗， B 可以吗，应当怎么做，其实当中有重要跟次要，所以不是关乎救恩，可是错误的人就会把它，这个是关乎得救不得救，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不得救，那就所谓的严重了了，太重了，其实不是这样来看。好，求主帮助我们。好，我就补充到这里。